们接下来就继续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每一个字啊，再解释一下。天刚刚讲过了，就是地球周围诸星罗列的天空啊，叫天空。地就是大地，这个大地，我们讲地球哈，大地。大地是人类和动物、植物所栖息生长的场所。这里我们要留意的一点就是，这个地球不是人类专利，不是人类专属的。还有其他的动物，啊，更重要的，没有植物、动物就活不下去。所以我们现在不是一直在提倡爱地球，啊，爱护动物，然后不要破坏生态，破坏生态就是那个乱砍树啊，乱整地啊，根据这一些统计报道啊，那个地球上的那个在亚马逊那叫热带林是不是啊，每天呢消失了面积有多大啊，什么几个足球场这样子一直不停的这样的消失掉。好像我们现在一直破坏我们自己居住的这个地球，这个都是需要我们能够去好好的去体会，这都是一体，这都是整体，只有整体没有个人，这个宇宙就只有整体没有个人，宇宙都如此了，更何况这个地球，地球在整个宇宙里头它多么渺小一个星星而已啊，那我们自己都不爱护自己居住的地球，难怪我们自己要遭受现在一些所谓的圣婴现象，所谓的这一些气候变迁的一些问题啊，冷就冷到超过以往的记录，热又热到超过以往的记录，然后又是刮大风下大雨，然后今年台风又连续好几个了，所以这个对这个大地我们要有一个体认，我们人类不是唯一的拥有者啊，其他的动物植物大家一起要共同栖息的场所。再来这个玄跟黄，玄原来是黑当中又带一点红的颜色啊，黑略带红，那后来这个玄就直接指黑色了啊，这所以叫天玄，天空。我们现在看天空看到的是蔚蓝的天空，如果是没有这些霾害的话，当然这个是如果阴霾密布那是灰蒙蒙的，那是有其他的污染啊，其他的什么微尘啊，悬浮微粒。如果你到那个很清净的天空看，看到的是蔚蓝，蔚蓝那是因为是大气，大气层的关系啊，所以真正的那个超过大地大气层以外的，你看到的应该就是黑暗的宇宙了。所以三宝哥第一句话怎么讲？人天长夜，宇宙坦暗啊，天空是黑的，是黑。那晚上当然是黑暗的，没问题啊。白天因为有阳光，如果没有阳光的地方，没有阳光，阳光也要有一个反射面积，你才会看得到有阳光，才会看到亮光。如果没有这个反射的，整个宇宙就是黑暗的啊。黄呢？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是黄土啊，黄淮平原、黄土高原都是以黄土为主啊，所以叫地是黄的。那么这两句啊，天地玄黄是出自《易经》，《易经》的坤卦，坤卦里头的文言，文言是孔子做的啊，乾文言、坤文言，里面有几句：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天地之间啊，就是夹杂的这一些黑的、黄的颜色啊，天玄地黄。宇宙洪荒，宇宙就是时空的总和，这个宇就是上下四方无限广大的空间，这个叫做 叫做宇，说宇指的是空间，那宙呢，宙就是时间，就是古往今来无限久远的时间。所以这个宇宙两个字不是说等佛学传进来才有的概念，在中国古书里头的《淮南子》，这汉朝的一本书啊，淮南王刘安编的《淮南子》，他就提到这两句话，说上下四方就叫做宇，所以我们称为寰宇。好，寰宇指的是空间啊，古往今来就叫做宙，宙指的是时间。宇宙就是时空，时空时间空间，还有一个词讲的也是时空，就是世界。世界的世是时间还是空间呢？就是时间。界就是界限，就讲的空间。所以世界也好，时空也好，宇宙也好，讲的概念都是相通的。宇宙洪荒，洪就是大，我们刚刚讲那个声韵的时候讲的开合洪隙，洪就是大，哦，就开口，开口大的声音就大。那么这个洪又是三点水，水部，所以它原来的本意就是大水，这多少水啊，洪水啊。洪荒，荒就是指杂草丛生，叫做荒芜啊，蔓草荒芜。这一句从西汉杨雄的太玄经啊，太玄经里头讲洪荒之势啊。西汉的杨雄，各位念过陋室铭吗？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子云就是这杨雄啊，杨子云啊，那做这个太玄经，还有做法言啊，洪荒之势啊，宇宙洪荒。所以这两句的大意讲的，哇，苍天天空是黑暗的，黑色的，大地是土黄色的啊，在这个茫茫的宇宙，它是那么的辽阔无边啊。先把我们人所居住的环境先介绍出来啊，这就是天地宇宙。底下日月盈仄，辰宿列张，日就是太阳，月亮嘛，太阴啊，月亮又叫做太阴。太阳有正有邪，早上起来，早上升起，从东边升起到正午在头顶上啊，过了正午以后慢慢偏斜，向西边斜，到了傍晚啊，太阳下山或落海了。是讲这是讲的是太阳，盈就是满啊，月亮有缺有圆啊，讲的是月亮。月亮有阴晴圆缺啊，初一到十五就慢慢的越来越圆满了，过了十五十六以后就继续的就这样缩小啊，有缺有圆。然后辰宿列张，就星辰布满在无边的太空当中啊。好，我们一个字一个字讲，盈就是充满，充满就是满月。月亮的盈跟亏，亏就是亏损啊，就缺啊，月缺。阴历每个月十五日叫做满月，或者叫望月，或者叫做盈月。盈跟满的意思就相通了。到了三十日，阴历有时候只有二十九天，没有三十日，哦，到了三十号这一天呢，月亮就消失了，光就没了，看不到了，哦，就称为朔，所以朔跟望，朔就是初一三十，那个时候的月亮，月牙一点点而已，哦，望就是满月，哦，所以月亮有缺有圆，我们称它阴晴圆缺。那这个仄就是倾斜的意思，哦，太阳向西边倾斜叫做仄，所以它是日部，底下是平仄的仄，这个仄不卷舌哈。它每天从东边升起，每天从西边落下，实际上是地球自转， 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个观念，这个观念，东西方啊都有先见者啊，都把它研究出来了。所以早上从东边升起来，正午的时候位置最高，过了正午就向西边斜落，这个就叫正。再来辰宿啊，就辰就是整个星体了，所以我们称为星辰啊，宿叫做星群星座，单独一颗星叫做星啊，叫做星，两颗以上就叫做宿。现在不是讲星座吗？西洋讲这个，我们中国人讲你是什么属老虎的，属鼠的，气骨后头灵爪变勇，搞给搞低啊，十二生肖。西洋人讲什么摩羯座、什么双子座、母羊座、什么座，这个我都念不清楚，我都记不起来。有的人是几月几日，一定马上就知道什么座，然后根据这个去推什么这个人的命运、这个人的个性，那个只是一个总相而已，人是千差万别的，或者你说A 型的血型 A 型的人一定怎样 ，B 型一定怎样 ，O 型一定怎样 ，AB 型又怎么样？那只是一个概略的啦，总相当中还有一些别相、个别差异，所以宿指的就是星座啊。这个宿两个读音，一个念宿舍的宿啊，念这个宿就要念，就念这个星宿、辰宿就要念宿啊。那还有可以念第三声宿。在这个地方住一个晚上就叫一宿，所以就有宿、宿、宿三个音了。辰宿列张，列就陈列，张就是分布，这个也是出自《淮南子》里面，天色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天空老天爷啊，规划了有日、有太阳、有月亮，太阳照白天，月亮照晚上，除了日月以外呢，还有一些星辰罗列在周围，然后呢调和阴阳四季，四时就四季，四季就是春夏秋冬就这样的运作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星星啊，每一颗星星呢，距离地球都很远很远，非常遥远，只是我们看起来好像都平铺在同一个平面上，事实上它们每一个距离都很遥远，而且只要是恒星，每一颗恒星它就是一个太阳，它就是自己发光，就是一直燃烧一直燃烧一直发光发热，所以这个宇宙有无限无穷无尽的太阳啊，无穷无尽的世界，所以世界无边，所以这两句讲的就是日月跟星辰。好，在这个日月星辰的这个移动运转这种变化之下，我们地球上就有四季的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雨成穗，绿缕调阳，我们一样来念三遍，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雨成穗，绿缕调阳，再一遍，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雨成穗，绿缕调阳，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雨成穗，绿缕调阳。
好，念过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两句的意思，这个很容易了解，这个比较浅白啊。寒假暑假循环变化啊，寒暑就冷热了啊，寒假暑假是老师学生才有了，其他行业就没有寒暑假了。 寒暑循环变化，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秋收冬藏。这个秋收冬藏省略了春夏，就包括春天什么？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春天播种，春耕耕田，田耕好，然后播种，夏天继续除草，云云是除草，秋天收割了，冬天把这个稻谷放到谷仓里面去了。现在大家很少有机会看到早期农村社会的谷仓，谷仓台语叫做七层啊，对不对？那些农具要到农村博物馆才看得到了，现在你看到收割都是机器收割，然后机器烘干，我们也很少有看到有人在晒稻谷了，都是用烘干的。晒稻谷晒完以后，还要用那个叫做烘垢，人工这样子的谷风，然后去分那个饱满的跟那个次级品跟那个空包蛋，这个叫做烘垢啊。然后最饱满的就给人吃，那个不够饱满的就给鸡鸭吃，最后那个空包蛋呢，就当燃料燃烧。所以那个古以前的那个农业社会啊，这一些农作物都是充分利用，循环利用，非常环保。寒来暑往，形容季节冷热的交替啊。寒冷是冬天，暑就是炎热的夏天，这个往就是过去的，寒来暑往。为什么会有四季的变化？如果就这个地球科学，就这个物理学来说，大家应该以前都读过，是因为地球的绕太阳转的轨道面跟地球的那个南北极南北轴的地轴线有一个倾斜度，对不对？多少度？你说23度半或67度半都可以，看你从哪一边算起，有这样一个倾斜度，倾斜度，然后它绕着这个月亮，绕着这个太阳这样转，所以呢，太阳直射就会有正有偏，有时候是直射在赤道的部分，直射赤道的部分，这个时候地球这样旋转啊，它的昼夜就平均，有两个时候，一个是春分，一个是秋分，啊，然后呢，过了这个春分以后，就继续去往。我们就地球这边的角度看，就是太阳往北移动，最上限就是北回归线，北回归线就在我们台湾的嘉义，嘉义有一个北回归线的一个北，花莲那边也有一个，两个连起来就是北回归线。到了北回归线这一天就是夏至，6月22号、21号。过了夏至以后呢，又是昼短夜长，前面是昼长夜短。到了夏至这一天白天最长，那过了夏至以后就慢慢的白天越来越短到秋分这一天，太阳又直射赤道，昼夜平均，然后继续就变成进入冬天，又白天越来越短，晚上越来越长，到了冬至12月21号或22号这一天，夜晚最长。过了冬至又太阳又往回走，就是这样子，寒来暑往，寒来暑往，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不停的变化循环。所以地球才会有这样，因为地球绕太阳有23度半的一个倾斜，太阳直射地球有种种的变化，才会形成这样的寒暑交替循环，有春夏秋冬。那么我们前面讲，我们是以农立国啊，农为国本，所以顺着这个四季变化来播种、耕作、收割啊、收藏，进行这个农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耕作啊。这个是秋收冬藏，按照一年四季，春耕夏作，秋收冬藏。下一句是润雨成穗。就字面上来说，它的意思就是累积 若干年啊，数年的这个闰啊，闰等一下再说哈，把它凑起来变成一个月啊，这一年就叫就有闰年。我们这次讲的农历了，农历不是有说哎五个月多一啊，五月份多一个月就两个端午节啊，九月闰月就多一个重阳节啊，八月闰月就多一个中秋节。啊，一般台湾现在农历还是有在按照这样农历的这些节庆在过啊，在做这过这些节。所以阴历一年跟阳历一年，也就是地球绕太阳一个循环一周的时间，它差了十几天，啊，差了十几天，所以每隔数年就会累积多余的日子进行调整，这个就叫闰。那阳历一年是365又四分之一天，所以它每隔四年就要多一天，就是2月29日，这一年就叫闰年。上一次的闰年是在哪一年？就今年了，今年有2月29、哦、所以呢再过四年，如果你的生日刚好是2月29，四年过一次。这是阳历的，那阴历的呢？所谓阳历阴历啊，就是太阳历太阴历了，就是按照月亮的，按照月亮的这个阴晴圆缺来推算历法的，就叫做太阴历。按照太阳啊，按照太阳的这个规则变化规则来进行这个日月啊，日月年这样的一个历法啊，就叫做阳历。中国的阴历呢，两年或三年就要加一个月，所加的这一个月就叫做闰月，平均19年要有7个闰月，所以它有时候是两年一闰，有时候是三年一闰，不一定。那加在哪一个月也不一定啊，这个就按照过去的历法就这样行之多年了。余就是多出来的啦，把它剩下了。就变成了一年啊，闰余成岁。律吕调阳，这是古人用六个律六个吕律管，就是那个像笛子的那种管，来调节阴阳。这个说起来又是一套大学问啊，这个很复杂。虽然复杂，可是它很重要，它是中国古代度量衡的一个基准。度量衡，度就是长度，量或者念量就是重量啊，衡是容量，也就是说长度啊，长度还有体积啊，还有重量，长度体积重量就度量衡的一个基准，就是用这个律管做依据。那中国古代就是用度量衡的标准，就是这个律管啊，这个我们待会再讲。说古代它本来是用来调整乐器声音的一个器具啊，律就是12个律管，律是古乐当中12个律管中的13579 11单数的这个律管，叫做阳律啊，这个称为六律。那双数的称为吕啊，24680 12，这个叫做阴律啊，称它为六律。这样听清楚吗？六律就是单数的，六律就是双数的。13579 11，这个叫六律。24680 12，这个叫做六律。调阳就是调和阴阳，用12根长短不一样的竹管，古代。铜管乐器也有啊，有铜管，但是最原始的时候是用竹子啊，竹管插入泥土里面来测地下的阴气阳气，阴阳两气。其中最长的那一根有9寸啊，这是古代的尺寸啊，9寸就快要1尺了。古代的一尺，如果以现在的台尺，就是大概30公分左右啊。现在一公尺，一公分一公尺。 那个是西洋制哈。那么一台尺差不多30公分点几了，2.3哈。用这个最长的主管9寸啊，最短的4寸6分，在不同的节气，冬至就24个节气当中，不同的节气，它就埋在地下。我们待会儿要详细解释啊，把这些不同的主管埋在地下，它遇到不同的节气，那个主管就会发出声音来，这个都是很神奇的，用它来校定音律。哦，这个声音就是那个律管，这个音律是一定的频率啊。我们现在那个学西洋音乐啊，有一种调音器，以前是用音叉，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 U 字形的，然后一个柄，然后敲了一下灯，然后放在耳朵这样听。早期学小提琴学音乐调音是这样子，后来也才有电子调音器。哦，那个灯那个声音，那个就是 A。每秒钟震动440次，后来改成442次，这是音律啊，音律。古代就是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这样去调整啊，从那个地底下喷出来的气，冬至那一天喷出来是什么管啊？它这个管的声音就做这个音律的一个啊标准。那12根管就分成6阴6阳两组啊，属于阴的、属于阳的单数的就叫6律，属于阴的双数的就叫6律。六律对应正月、三月、五月、七九啊，1、3、5、7、9，应该还有一个11月啊，漏掉了。那六律对应的就是2、4、6、8、10、12月啊，就刚刚讲的这些，正月就是1月啊，1月，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律管，12根。主管，然后呢根据古书上面的记载，它底下把它削得斜斜的。我们如果要种菜龟啊，种菜瓜，种什么，那个主管也是要削斜斜插下去，对不对？但是这个主管都特别精挑细选，那个直径啊都要一样的，都很均匀啊，而且固定的直径啊。那挑好了以后呢，按照一定的长度把它削斜斜的埋在地底下，好，埋在地底下，然后呢要建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呢4个周围墙壁要不能有风吹进来，然后地面那个土都要整得很平，然后把这12根管埋在地底下，就像这样子上面对齐。所以每一根主管深入地下的深度就不一样。埋好了以后，在这个主管里面塞满了芦苇末的灰。芦苇各位听过吗？吹笛子不是要贴那个芦苇末吗？很薄，对不对？很薄，这个芦苇末叫做夹，尖夹，那个夹，一个草字头，一个假想的讲去到人这边啊，蒹葭，诗经不是有蒹葭那个葭，葭灰就是芦苇末啊，芦苇末烧成灰，烧成灰以后很轻啊，很轻，把它填在这个主管里面，等到24个节气，譬如说来这边看有一个冬至，有没有看到没有？到了冬至这一天，地底下就有一股气跟这一个主管，我们刚刚讲会共鸣啊，会共鸣。这个共鸣的感觉啊，各位你如果在那个浴室里头哈，浴室里头把门关上，有时候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唱歌，唱到某一个音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浴室里会起共鸣，有没有？会嗡嗡嗡嗡那个声音，你如果有那个经验，你就知道那个叫共鸣。或者以前早期那个搭那个计程车哈，计程车一般都是用比较普通的车辆，所以它那个引擎在跑哈，那个车速在启动的时候，呜，然后到某一定的速度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车壳啊就会跟着起共鸣，嗡，那个叫共鸣。共鸣就是说它的振动频率跟另外一个振动频率 是相同或者是成倍数的时候，它就会互相影响，就加倍，那个振幅就会增加，那个叫共鸣。所以当冬至这一天，地底下的气就从那个 地底下这样往上升，升到跟这一根绿管的那个频率一样的时候，它就起共鸣了。起了共鸣以后，那个芦苇墨那个灰啊，很轻就被它喷出来了。这个要专人在那边看守着，你才会注意到，不然芦苇墨那个灰一吹起来，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被吹起来。就在冬至那一天，我们常常看那个农民历里面几月几月几日几点几分甚至几秒交冬至，就是节气的变化。冬至是这样子，其他的大寒、立春、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立秋、秋分、霜降、立冬，总共这里只有十二个节气。所以在重要的每一个月，那个节气啊，二十四节气每一个节气相差十五天，两个节气就三十天，就是一个月。所以在这几个节气的相对应的、相感应的这个绿管，就是在大寒这一天，它的那个家徽，那个芦苇墨就啵的一声就喷出来了，啊，就浮出来了，啊，就被吹起来了。立春这一天啊，就是这个叫太畜管。刚才这个冬至叫黄中管，这个是大吕，这个是太畜。那春分这一天是夹中啊，古语这边叫做孤弦，这要念弦哈，不要念喜。冬至这一天对应的是黄中管。然后用我们现在的西洋音乐的乐理，就是钢琴上面那个中央C那一个声音，学过乐器的应该就知道我讲的那个位置，中央C哆来咪那个哆啦，哆来咪哇嗦啦西哆。钢琴不是有七个白键五个黑键，有没有中央那一组，中央哆那里，好。然后大寒那一天对应出来的这个管，这个绿管叫做大吕，就是升息，那个是黑键那一个。立春那一天对应叫太乙太畜，就是低，就是雷啊，哆雷哆雷那个雷。春分那一天对应的绿管叫夹中，就是升低。谷雨那一天对应的叫做孤弦，就是一。小满那一天对应的叫做重吕，就是发。这是咪，这是哆来咪发，这是升哆，这个是升雷。啊，夏至那一天对应的叫蕊宾，蕊宾，相当于现在的升发。大暑那一天对应的叫做临中，相当于现在的居，就是收，哆来咪发收那个收。立秋那一天的绿管对应的是夷则。啊，然后对应的是升居，秋分对应的叫做南吕，也就是现在的 A 中央拉那个音。然后后面还有两个，霜降这一天对应的叫做无夜啊，夜这不能念色哈，念夜，就升拉这个升 A 这个绿管啊。立冬这一边这一天呢，对应的叫做应中啊，是 B。AB 拉 C 啊 ，C 这个音，这个听懂吗？听懂的举手，没关系，不用客气啊。你让我有信心一点好不好？听懂的举手，好，没关系。听不懂的，有机会再进一步去探讨。这个是中国度量衡的原始，二十四节气嘛，啊。一后叫做五天，三个后就是一个节气，我们叫气候。气候，哦，一个后是五天，气候的后，等候的后，五天啊，三个后，三五十五就是一个节气，这个节气就是二十四节气那个节气哦。清明是一个节气，中秋不算节气哦。好，哦，就知道，夏至、秋、冬至、秋分、初分，这个是节气。哦，大寒啊，霜降啊，小满、大满啊等等那些节气，这里面讲的就是这些节气。 所以这里头十二个律对应十二个节气，另外还有十二个那是在半月，半月那里。那底下我要讲的进一步讲的那个你要仔细听了解，那个叫做五度相生法，那个是一个中国一个乐理很科学的，而且是超越西洋乐理年代更久远的一个那个自然物理现象啊，透过这个音乐乐律啊，然后呢我们的度量衡就根据这个来讲。那我刚刚讲度量衡的基准是怎样，以这个黄钟管，就回到刚才这个，以这一根黄钟管，黄钟管它是中空的嘛，这一根黄钟管的长度就定为古代长度的基准标准，也就是说它在冬至这一天能够跟地底下的那个冬至的气共鸣，那个要有一定的长度哦，你太长太短都不会共鸣，这样的长度就定为古代的长度。譬如说这个是九寸嘛，九寸就是这么长，全国的标准。然后这一个管，这一个滤管，它能够再把那个小米，以前的小米啊，把它全部装进去，把小米装进去，装进去以后就是它的容量。这样的容量，假设它是譬如说一公格或者一公升，这个就是全国的标准。再来把这个所装的这个小米拿来称重啊，譬如说这个就代表几两啊，一两或者是一斤，这个就全国标准。所以古代的度量衡在那个这个很久，大概皇帝时代就有了。就用这个黄钟管，这个叫黄钟律，就当度量衡的一个全国标准，长度、容量还有重量啊，是由这个地方开始的。然后底下这个十一月值配什么卦什么卦什么，这个你如果研究易经的时候再去探讨，我就不讲这个了。啊，易经。冬至这一天是十一月，是配合复卦，我们叫做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嘛，对不对？你看它这个卦象哈，上面都是阴卦，都是阴爻，啊，底下红色的一个阳爻，阳气刚刚开始从这个底下上升的，所以刚刚讲那个阳那个气就是阳气，阳气在冬至这一天一元复始，重新开始，万象更新。这个卦是叫复卦啊，然后十二月叫临卦，底下两爻变阳了，然后再上渐渐增三爻四爻五爻六爻七爻没有七爻就六爻，六爻就乾卦了，全部都是阳，阳盛极了，到了够卦，到了五月阴卦又开始升了啊，这个地方阴爻又开始升了，啊，五月阴一爻阴，到了六月两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全部阴，就变成坤卦了。十二个月就配十二律，配十二个卦，配十二个这个刚刚讲以现在的那个西洋的律，就是西洋也叫做律，也是十二律。在音乐里头它有一个唱名，一个叫音名，就键盘你可以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个叫做唱名，你唱 CDEFG 升 C 升 D 升 F 那个叫做音名，音名是固定的频率，唱名就不一定啊。你这个音可以唱 C 唱哆，你 G 也可以唱哆啊，当你把 G 唱多的时候我们就称它叫 G 调，把 F 唱多的时候就叫 F 调，对不对？哦，音乐就是这样子啊。所以 CDEFG 是固定的频率，它是不变的，称它为音名，这个音的名称就叫做 C 中央 C 啊，或者 C 再下去那个小 C 啊， 那唱名是哆来咪发嗦啦，哆来咪发嗦，哆来咪嗦啦，就是古代的宫商角徵羽。所以宫商角徵羽就叫做唱名，就是现在的哆来咪嗦啦。那古代的音名就是黄钟大吕太初等等这一些十二律，这个叫做音名，音律的名称，相当于现在的 CDEFG， 也是十二个律，七个白，五个黑。啊，这是西洋的平均律，中国的不平均律，这个又进一步有什么平均不平均的问题？如果是探讨音乐乐理的话，我们再进一步去讲这个。我们现在只要用一个参考，互相对照，你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啊。这样了解了吧？好，先知道这一个大致上这样的一个大概，然后我们再说明一下什么叫隔八相生，这个也很重要。这个黄钟哈，黄钟管刚刚讲，黄钟管跟这个隔壁这个大吕这个管的长度，还有太处夹钟这十二个管，它的长度是怎么样推算出来的？怎么样推算出来的？怎么样推算出来才能够跟那个地底下那个阳气共鸣感应？这个很科学耶，我们老祖宗连这个都能够算得那么准。你去 读那个中国科技史、中国数学史，都会探讨到这一点，都比西洋更早啊。这个黄钟管它用叫做三分损益法，或者叫做隔八相生法，去推算出其他的管子的长度。怎么上千字文还上到数学来呢？这就是千字文的价值啊！你不要小看它，那一千个字，一千个字，我们中国汉字常用的，我们现在常用不过两千多个字，加上次常用四千多个字，那康熙字典有几个字？五万个字。你看我们有多少字没有用到啊？所以这一千个字里头，几乎把那个整个汉字的音译意义都囊括进了，汉字的音译囊括进了，中国文化的精华也在这里了。我们如果有志，立志要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些经典都是宝贝啊，那些经典的内容都是字字珠玑啊。这什么叫经典？我们现在讲哦，很经典，很经典啊，很经典。这个经典就是用佛经来讲，就是圣人的圣言量才能够叫经典啊。那经就是长，就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啊。所以这些经典就是淬炼的，经过淬炼，淬炼出来的。打一个比喻，就像太空食品的、啊，太空食物啊。太空人吃的食物，他不能让他制造太多的排泄物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吃的非常的精简精简，提炼再提炼，吃的都是很浓缩的啊，那太空食品。或者我们讲那个花宝，一克要稀释一千倍，花宝那个液体肥料啊，啊，液体肥料一克就可以稀释一千倍，就可以去啊。去撒啊，去施肥。所以这里头讲这个三分损益法，这个附带介绍一下，因为它这个是它中国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科学。如果在座有学乐器的，请举手好不好？你学什么？小提琴、钢琴啊、哦，所以我讲的那个白键、黑键，你都很清楚，啊、哦，你学什么？
钢琴。
钢琴啊、哦，后面还有什么？也是小提琴。好，我就举小提琴做例子啊，这样你听得很容易懂。那其他人不懂，你们请教他们两位。黄钟律总长先定它八十一分，我们全部是讲九寸吗？啊，九寸也好，或者是。或是几寸，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让数学的那个乘以三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二比较能够有一个 整数，不要有太多小数点，所以就用81分来做基准。如果这个黄钟管的长度是81分，第一步它用3分损其一，损就是减，减损，3分就是把它3等份，3分损其一，就先3等份，然后去掉其中之一，3分之一，那就是3分之二嘛，对不对？所以3分损其一就是乘以3分之二，这样听懂吗？了解哈？所以81的3分之二就是54，这个54就是叫临终，就是 C 这一个音乘以3分之二就是 G。 所以你拉小提琴的你就知道，你的哆跟嗦，嗦那个位置就是3分之二的长度，对不对？有一个泛音，有没有泛音知道吗？哆嗦那个泛音那个地方，你那放掉就是高音的嗦，按下去就是 低八度的嗦。那你去回去量看看，这个哆是这么长的话，嗦在这里，这里是3分之3，这是一，这里是3分之二，在这里，这里是嗦。你回去量看看，绝对没有错的。因为小提琴也好，中国的那个古琴也好，二胡也好，一样都是弦乐器，弦乐器一样这个道理，管乐器也是一样的道理，它是音，它是空气柱，管乐器是空气柱，圆柱体的柱，弦乐器是金属弦，长度的原理都一样。所以如果这个空弦哆就是 C 是81分的话，你是譬如说是反正你用81的基准去乘了，是几公分的，然后乘以3分之2，3分之2这个位置就一定是嗦的位置，哆嗦。所以它叫做隔八相生，隔八是顺序，或者叫做五度相生，哆生嗦，嗦跟五，嗦跟哆差五度嘛，哆来咪发嗦，这样算啊，五度。好，哆生的嗦以后，下一步要三分一其一。所谓三分一其一，就是把这个原来的长度三等份以后，一二三，三等份以后，再从这个地方再加它的三分之一，所以就是乘以三分之四。这样听懂吗？三分损其一就是乘以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就变小嘛。三分一，一就是增加，增一。三分增一分，就是乘以三分之四。这一套方法就叫做三分损益法，是中国发明的，发现的，不能说发明，发现这个物理原则、物理现象。就是在刚好在三分之二的地方，就是高五度的时候，刚好增加三分之一以后，就是下一个音就是，鸡升低，嗦就升嘞，嗦嘞，嗦啦西哆嘞，又是五度。哦，一损一益，五十四，八十一乘以三分之二等于五十四，五十四乘以三分之四等于七十二，七十二就是由临终生出来的。由嗦生出勒，再由勒再乘以三分之二，得到48，就是拉，就哆勒哆勒咪发嗦，低升 A 叫勒咪发嗦拉，这样五度一直升，五度一直升，拉西哆勒咪啊，咪发嗦拉西啊，西哆勒咪发，就这样子12个律就这样一直升出来的，循环升出来了。你看底下这个算算算，叫小数点很多很多去了，啊，是吧？黄钟生临钟，临钟生太处，太处生男女，男女生古弦，它个弦有的写两点，有的写三点。孤弦生应钟，应钟生雷宾，雷宾生大理，大理生夷则，夷则生家中，家中生无业，无业生众女，就这样西生鸡，哆生嗦，嗦生雷，雷生拉，拉生咪，啊，咪生这个是。这是 C 生出来的是生发，生发出来，生出来叫生 C， 生 C 往下生的是生 G， 生 G 往下生的是生 D， 这样就生 A， 最后又回到 F， 这样十二律就这样循环相生。这古代就发现了这个现象，透过这个黄钟律管 又是度量衡的基础，又是音乐乐律的一个基础基准，五度相生法。所以你那个二胡那个小提琴，你回去跟他看，三分之二的地方是不是就是那个音，二分之一的话就高音多嘛，对不对？四分之一这里高两个八度，那你去跟他对照，勒是不是你需要算那个长度，就是我刚刚讲的前面这样算来算去，乘以三分之二，乘以三分之四，乘以三分之二，乘以三分之，这样推算推算推算出来，十二个律就这样算出来了。这样听懂吗？懂哈？好，很好，我很安慰。好，这个图一看更清楚了，黄钟八十一分。乘以三分之二就是临终，然后临终为基准，再乘以三分之四，三分之四是用前面那一个来推，而不是一直用黄钟算哦。哆生嗦，嗦生勒，临终乘以三分之二，临终乘以三分之四就变成太处，然后三分之四再来乘以三分之二就变成男女，男女再乘以三分之四就变成孤弦，孤弦再乘以三分之二，三分损其一就变成雷宾，雷宾再乘以三分之四就移折，就这样升升升升升升，十二个律就这样循环出来了。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这个是笛子的管，或者是南湖或者是小提琴的弦，因为这个要用画图来表示，没有办法用一条长线，这样子你就把它讲成放大版的了哈。就刚才讲的，全部的全长当作空弦的哆，你在它的那个二分之一的地方就是高音的哆，在三分之二的地方一定是嗦，在四分之三的地方就是发。然后这边另外一个三分之一就高音嗦，四分之一就是哆。我列举的这个就是简单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六分之一，通通都有一个特定的音。然后这里头你如果拉，有没有拉大提琴的？大提琴的，那个泛音会更清楚，泛就是空泛的泛，浮泛的泛，三点水的泛。小提琴你会有那个泛音，你就放轻轻的，然后一拉它就很清脆的那个声音，比它高八度或者是两个八度，那个就叫泛音。你回去试看看，所以一条弦上面你这样子底下这样拉，手这样滑过去，有很多的泛音，这种哆咪嗦哆嗦咪哆哆哆咪嗦哆哆嗦咪哆。你搭高铁的时候会听到哆咪嗦哆哆嗦咪哆哆咪嗦哆哆嗦咪哆，那个就是这些泛音。所以人家取这些当作那个代表性的那个声音都是有意义的，它都是最自然的节奏点、振动点，在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七八固定的点的泛音组合起来，就是很和谐，非常的和谐啊。所以这个律理就是一切音乐乐理的基准。乐理的原始，同时也是中国度量衡的一个基准最原始的一个国家标准国家标准。这样有没有问题？好，没关系，你如果一次第一次听比较没有办法全部吸收，这个档案你 copy 回去再仔细的研究。好，这边我再举一首诗就是杜甫有一首诗叫小字，小字就是冬至的前一天，那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冬至那一天所以他讲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时就是四季的变化，人事就很忙了春夏秋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要做农作物的啦，又做这个嫁娶的啦，又做读书啦、上班等等，这些这叫天时人事，日相催，一天一天的这样在那边催促着你今天的事情做不完，明天又有新的事情来。冬天到了，冬至到了， 一阳始生，刚才不是讲了那个复卦吗？复卦就是底下上面五个爻都是阴爻，最底下那个那一爻就是阳爻。阳一阳始生啊，春天就接着而来的了。这个时候白天就越来越短还是越长？过了冬至以后，就渐渐变长嘛。冬至那天是白天最短，夜晚最长。过了冬至以后，虽然变化很细微，不是那么明显，可是作诗嘛，作诗有一点像缩时摄影。缩时摄影听懂吗？你把一小时的影片压缩成一分钟，哦，那个兰花就开给你看，云就飞给你看，啊，人就跑给你看。作诗就是这样浓缩，所以他把那个刺绣五纹天若现，就把那个白天越来越长，所以呢工作的时间也跟着长了。在刺绣的时候，那个五色的那个丝线呢，因为时间白天长了嘛，所以我就再增加一点材料，可以多绣一点点面积。这个叫做刺绣五纹天若现，若就是细了。重点是这一句，崔家六管动飞灰，崔家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芦苇墨烧成的灰，就在冬至这一天被那个皇帝下的那个一阳始生那个阳气震动了，那个芦苇墨飞起来了。它的六管它也是一种概略的讲，就是那个绿缕啊，这个六管，它不能讲黄钟啊，不能讲特别其中一个大缕啦，六管动飞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解释这一首诗的时候，你说前面那些要不要讲？当然要讲，你不讲的话，你就六管就是背起来就六个管，那就是考试嘛，考试就是注解翻译就好了啊，六个管啊，六管就哪六个管，那叫申论题了，那就填充了，六个都背起来没有用啊，你不了解啊，所以我们古人的诗要逐字逐句要把它讲得清楚，那何其容易啊！尤其杜甫的诗，可以说句句都有来历呀。你看这个冬至阳生有没有来历？你一定要了解那个一元复始那个复卦啊，那崔家六管，那刺绣五纹天若现，你一定要讲那个昼长夜短的变化啊，崔家六管，你那个十二律十二缕啊，六律六缕啊，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文化深厚的内涵的背景。底下四句我就不讲了，好，你们自己再进一步去参考。网络上都有一些解释啊。好，接下来下面四句我们一起念一遍。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这个都是大自然的现象。我们现在现代人的生活啊，越来越跟大自然脱节，不要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现在自己有稍微在种一些植物啊，我才会慢慢的去观察，去注意到马路上那些行道树种的是什么啊，什么时候开花啊，到一些公共设施去就看看人家怎么样规划种些什么植物啊，这个植物从来没看过，再进一步去了解开的是什么花啊，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开花，才慢慢去回归去关心大自然，关心身边的一些一草一木。以前这样子开车也好，走在马路上啊，行道树那个什么台湾栾树啊，什么那个满树黄花的那个叫什么阿伯乐啊，什么铜铃花是吧？看他一眼就过去了。现在觉得那些树好可惜呀，好可怜呐，孤芳自赏。 那行人也真的是太匆匆了，有几个行人会去留意那些行道树，那路边的那个啊，一只野草，一只野花。所以我们对大自然越来越疏离。你违反自然，或者进一步去破坏自然，大自然就反扑啊！啊，大自然就回馈给你土石流啊，回馈给你就是气候异常了，啊。对，云腾致雨，露结为霜，这有什么了不起？刮风下雨很自然啊，刮风就风啊，下雨我就撑雨伞啊，露结为霜。现在搞不好什么叫霜，恐怕知道的人也都不多了。有有有，我家冰箱里面有霜。哦，双麒麟店，冰淇淋店有霜。什么叫双麒麟？什么叫冰淇淋？也分不清了。所以我们现在离大自然越来越远，所以身体的毛病就越来越多了。身体毛病多，连带的精神疾病也越来越多。云气升到天空，遇到冷，气温冷就会变成雨滴，露水碰到寒液很快就凝结变成霜。好了，这只是简单的大意了。雨云这不用讲了，但是这个注解，聚而降雨的湿气叫做云，那就有点像啊，空气的流动叫做风，这样解释有点多余，对不对？啊，但是我反正我就提供给你，你觉得不需要太啰嗦了，你就瞄一下就好了。你懂了哦，云就是云哈。可是当你要解释给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这样解释了哦。尤其你如果要把它翻成英文的话，我提供这些资料给你，你就可以很好。不然你自己凭空想云，你要告诉他中文的云就是哦，天空上那个会飞的、会飘的，他把小鸟当作云了，怎么办？好，腾就是上升，这个就有需要一点解释了。腾云驾雾，有时候一些是文言，比较文言一点的，不是白话。致雨，这个也都是文言，致就是造成嘛，就引来嘛。我们不是有一个白话词叫致使，使得你怎样？致就是造成嘛。致雨就造成下雨，引来这个雨，从云当中落下来的水滴，我们都是这样看着飘的雨，你有没有去注意到雨有不同的形态？有那个细蒙蒙的、灰蒙蒙，细雨如丝，一年四季，春天、夏、秋、冬，一年四季那个雨的形态都不一样哦。春天的雨是什么形态？春雨不知道，春雨蒙蒙啊，烟雾蒙蒙啊，清明时节雨纷纷，它跟夏天的那个噼里啪啦那个午后雷阵雨，有没有可能发生在春天、冬天？尤其春天，春天会不会有那个午后雷阵雨？现在有了，那是因为气候异常啊，老天爷都不晓得怎么办了，因为都是人类造成的，那气候变迁太严重了。所以典型的形态，春雨蒙蒙细雨，夏雨，夏天的雨就是雷阵雨，午后雷阵雨就是地形造成的，对流层造成的，都是来得急去的也快，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看乌云密布，等一下噼里啪啦，而且是很大滴哦，打在那个屋顶上。你如果是那个叫什么铁皮屋啊，货柜屋、铁皮屋，那声音很可观呢，很恐怖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那如果是春雨蒙蒙，会有那个声音吗？不会。所以雨滴很大。那以前如果有那个广场上，你看那个雨下去啊，那个打下去像乒乓球大嘞。那你如果出春天的雨呢？不会。秋雨呢？秋天的雨呢？跟春天有一点类似，可是春天的雨是和风细雨，秋天是愁， 秋风秋雨愁煞人啊，是凉。温天春天是 由冷到热，所以它有一点暖意。秋天是由热到冷，它是有一点寒意啊。秋天的雨的形态也是一样，秋雨也是比较细小的。那冬天是雪了啦，因为台湾下雪比较少，叫冬雪啊。所以光这个雨从天空要怎么样，从一滴雨一滴水下到天空，它会慢慢变小哦。随着它的重量，有些是分量很重，来不及被分成二分成四，它就已经降到地面，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大的雨滴。那个细雨那个就是它的量很细微啊，或者是从高处这样慢慢飘下来。所以光一个云腾致雨，它的形态就太多种了。如果我们关心自然有兴趣，你要欣赏下雨的 景致的话，你就可以慢慢去观察。以前作诗的人他都要观察，否则你会做出一个那个叫做外行人说的那一些破绽语，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是违反自然，违反好，当然不一定要那么科学，不一定要那么合乎事实，但是也不能犯太大的错误啊。好，这个露水就夜间寒冷的时候附着在草木上面的小水滴，这个又跟那个物理现象又有关系了。你会发觉有些物体的表面很容易生露水，有些不太容易。金属的光滑面的，你看那个车子停在户外，一个到夜晚就结露水了，对不对？木板不叫不会啊，布的也不太会啊，只要是金属的铁的就很容易。所以汉朝有一些那个叫承露盘，承就是承受的承，承接的承啊、哦、那用那个铁盘啊、铜盘啊、哦、让夜晚那个气温下降啊，结了露水，然后那么道家有个炼仙丹的就用那个露水去炼。那个诗上面都会有这些记载，你就要了解到他用的那个器材跟那个大自然的个关系。他说一般附在那个小水滴，附在那个草木上面的小水滴，那个冬天在冷的时候呢，那个小水叶子树叶上面就会变成霜，所以我们叫做霜害。有些植物的叶子呢经不起那个霜害，经不起那个冷，就被霜冻坏了，冻坏以后就是枯干了啊，台语叫臭黑搭啊。所以那个什么番薯叶啊啊，空心菜叶啦，啊，常常你发觉那个，哎，那个就是有霜。霜对这个植物啊，有正增强，也有负增强。我们讲那个增上缘，有逆增上缘，有顺增上缘。啊，枫树碰到霜会变黄，对不对？这个叫做逆增上缘。可是橘子如果没有霜的话，它不会甜。橘子如果没有经过那个霜的话，它不甜。反过来，如果是木瓜像现在这个季节，你会吃到一些比较苦的木瓜。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就说啊，品种不一样啊，其实不是，就是它下霜，经历过霜以后，那个木瓜就变苦。这个我以前也都不懂，是教书的时候，有时候去跟那些那个农村的那个家长啊，又是山上那个种水果的那些果农，跟他们聊天，哎，聊天以后才增长这些见闻啊，才解除了一些疑惑。为什么木瓜有些吃到甜的，有些吃到很苦呢？当然品种也有关系，不过跟大自然的一些冷热气温变化有关的，就是这个霜。好，云腾致雨，露结为霜。啊，这个白色的这个微粒叫做霜。这个典故就是从《易经》“履霜兼冰至，因使凝也”。从《易经》里头讲到这个履霜，当我们踩到这个地面上的霜气，这个霜就是一股寒意嘛。你踩到霜气，你心里面就在想：哦，冰天寒地冻哈，冰天雪地的日子快到了。台湾在这个亚热带啊， 下雪都不容易见到的，更何况是结冰，雪要积到一定的厚度才会变成冰。那玉山，台湾那个玉山有一些地方可以，如果到了冬天下雪，到了春天有时候还可以看到一些还没有融化掉的。那如果遇到有一些中年常年不融的那一种，像日本的那个富士山中年积雪的啊，那个坚冰就很厚了啊，几公尺深的冰了。当我们踩到那个霜，就可以推测坚冰即将到来啊，履霜坚冰至，这个时候就是阴气开始凝结了。履霜坚冰至，我们叫一叶之秋啊，这个也是茶为建筑的意思了。从小地方就可以预测比较大的事情即将要发生的。金生丽水，玉出昆冈。金子生产于金沙江，这个丽水就是金沙江，金沙江又名叫做丽水啊，有没有从云南那边来的？大陆不是也有一个丽江嘛，是不是？哎，金沙江，那里有几条江，有澜沧江，有怒江啊，那几条江，尤其这个金沙江啊，就是因为产金嘛，那金子很漂亮，所以又叫丽水啊。那玉出昆冈，这个玉石昆仑山产的玉啊，很有名。然后金这个就不用介绍了，当然很贵重哈。生就是生产，丽水就是青海那一段的江，那个金沙江就叫做丽水啊。玉啊，我们都知道玉，可是这个玉呢也有很多不同这个等级啦，温润而有光泽的美食。那各位读过《说文解字》，这个玉就石头当中特别美好的，它有五种德性，其中润泽以温，人之方也。用这个玉的润泽来做人的比方比喻了。一个有仁德的人，他待人就是温润温和啊，温而不利啊，这就是人啊，人的比方啊。昆冈就是新疆那个昆仑山，昆仑山在我们古代历史的记载或者是在武侠小说里头都很有名哦啊，一些神话传说都是这里的源头啊。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如果要找它的典故，在老子里头第九章有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有金有玉，中国人最喜欢就是这两个东西了，拿来做装饰。黄金很贵啊可以保值啊，那配这个玉啊君子无故不测琴瑟，然后这个玉带更是，古代的读书人啊都要配一个玉，那现在人很喜欢戴一个玉环，听说这个玉环跌倒的时候可以保护你啊，玉碎人平安哦，那戴久了还可以跟你的身体哎越来越有光泽啊哦，所以很多人喜欢戴玉啊，有的人就啊连手表都不想戴了，不想受束缚。好，这个是金生丽水，玉出昆冈，时间到了。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